发生过类似这样的事情，不知道。但是呢，我们不知道那一次什么事情发生，我们不知道。但有一件事情我们知道，既然这个工作是神做，既然是约柜做，既然神自己做的，代表神的能力，那就表示说，就在这个整个耶利哥城还没有倒塌以前，就在他们凭着信心过约旦河的时候，那只要他们跟随神的教导，那么弟兄姊妹，你看神已经做了个工作。如果那个时候有一个地震，就好像一个地震能够叫水一直撕开，一直砸到亚当城的话，那么大家可以想象得到，那个工作已经发生那个效果已经是发生在耶利哥城。所以你可以想象得到，那个整个耶利哥城经过地震以后，它不再是原来一样，它可能这个上面已经有很多的裂缝。所以在这个时候呢，你看见信心呐喊就可以。所以意思是神的工作在前，我们信心的合作在后。所以永远要记得，信心是合作，不是说因为你做了事情发生，是神做了，神说了，所以事情发生，明白吗？所以神做大部分的工作，我们做很小部分的工作。好像一个孩子爸爸，一个孩子帮爸爸抬桌子一样，他就三四岁，他觉得很可以帮爸爸的忙，结果的确是帮了忙了。你看是他爸爸把全身力量把这个把桌子抬起来了，然后呢那个小朋友呢拉着一个柱子，拉着一个桌脚，他终于呢帮了爸爸的忙了。那一点都没有错，他最多是帮那么一点点的忙，但是全身的力量，所有的力量都在父亲的身上。所以同样的，我们知道耶利哥是倒塌，是因着信心的呐喊，但是不要忘记，信心是很重要。信心乃是神相信神的工作，相信神的话，而且相信神已经做。神怎么做我们不知道，但是呢，根据这个水能够停在亚当城，那么你就知道，如果把它显在物理界的那个现象，那么一定是类似像地震一样。所以就在他们过约旦河的时候，你看见那个整个的耶利哥城已经是摇摇欲坠，明白？这是神做的，很清楚。不过现在呢，神要让以色列人经历一件事，就是信心的呐喊。那么这个时候他们要很整齐，如果他们整齐的把所有的能量，本来很安静不可以讲话的，然后把所有的能量都爆发出来。所以那一次能量的爆发，那么有一个现象在物理界叫做共振的现象。大家知道，如果有一个人唱女高音唱得很高的话，他可以唱到一个地步，摆在前面的玻璃杯可以破掉的。那原因很简单，就是因为玻璃杯的那个频率跟他唱的频率可以说是完全一样的。那有一次拿破仑的军队啊，刚好在法国经过一座桥，那不知道为什么那个将军，为什么不知道那个带兵的人就忽然间喊踢正步走。那踢正步走就不一样，要跟慢步走就不一样。踢正步走的话，那么你走起来很整齐，而且有一定的频率。那没有想到呢，那个时候刚好那个他们踢正步的频率啊，跟那个桥的那个天然的频率啊是完全一样的。所以当这个两个能量，当这两个频率完全相等的时候，那物理有个现象，就是说它这个桥很自然就把所有的能量通通吸收进来了。那吸收到一个地方它受不了了，所以那个桥就倒掉了。所以在历史上的确有一座桥，就是因为拿破仑的军队他们去正步，所以他们通通掉到水里面去，那整个桥断掉了。所以同样的，我们要知道说，当耶利哥城还没有倒塌以前，神已经做了工作。那现在呢，他们齐声呐喊，结果你看见果然呢这个事情就成功了。所以并不是有的很多年轻人觉得这个好像太稀奇，一点都不稀，是神的工作，没有人能够解释的。但是呢，不要忘记，我们知道说，如果是水停在亚当城，那就表示说一个很大的地球板块的移动，那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，就是一个地震来说。所以不要忘记，信心的呐喊是指着用信心来与神合作。那大部分的工作都是神做的，所以这是他们怎么把第一座城拿下来。第二件事情是我不明白的， 为什么他们将城中所有的夫君男女老少牛羊和驴都用刀杀尽？那不光是不光这个耶利哥是如此，后来你知道约书亚只要拿下一个城，他是同样的做法。所以很多人读到这里就读不懂，我很有名的胡适先生，那么他尤其读到这一段呢，他就说很稀奇啊，怎么基督徒们说神是爱的神，你看这个神多么残忍呢、啊、怎么会是让约书亚一进到这个城以后，那么从小从老到少完全杀尽，赶尽杀绝，怎么会有这件事情发生？所以我们要明白这个以前，所以还要明白这一段以前，我们还是需要稍微要懂得懂得圣经中的启示。那么要明白这个，要明白约书亚的故事，那么有一节圣经很重要，我希望每个大家每个人都会记得，你这样你读的约书亚你就不会有困难。我们好不好看看创世纪第十五章，创世纪第十五章，第十三节，耶和华对亚伯兰说：“你要的确知道，你的后裔必寄居别人的地，又服侍那地的人，那地的人要苦待他们400年，并且他们所要服侍的那国，我要惩罚。后来他们必带着许多财物从那里出来。”那这段圣经大家都知道出埃及的故事，经过400年以后以色列要出埃及。但下面要记得第16节，这是我们读圣经常常忽略的，到了第四代他们必回到此地。为什么回到此地？因为亚摩利人的罪孽还没有满盈。所以这400年神等一件事情，就等到亚摩利人他的罪满了。这亚摩利人是谁？就迦南人，就是以色列人进迦南碰到的头号的敌人，在山地里面是亚摩利人，在海边的就是迦南人。那么现在很明显的，神要做些什么事？神要等，等到呢亚摩利人的罪满盈了，明白吗？所以意思是说，从亚伯拉罕那时候开始，那个罪已经开始发酵了，但是还没有到高峰，神还是忍耐的神，神还是满了慈爱，神可以随时审判他们，随时灭绝他们。但是现在神有400年的忍耐，到了最后，到了一种情形是完全不可收拾的。如果神再忍耐下去的话，那不要忘记，这个亚摩利人他们所拥有的迦南美地，因为刚好是在亚洲、非洲、欧洲的交口点，所以如果有一个毒瘤没有除去的话，那就告诉我们人类已经到了什么？到了我绝种的边缘。那起头的时候我们不大懂得，所以有一件事我们要知道，根据圣经，如果光是根据圣经，你就知道说神等了400年，现在亚伯利亚摩利就到了一个地步，神不能再容了，神就要再下去的话人类要绝种了。那么到底神爱人还是神爱世人还是不爱世人？那如果神爱世人，他要不要把这个毒瘤去出去，还让这个毒瘤继续生长，到了有一天叫这个人完全因着这个毒瘤扩大扩散，然后就趋于死亡，这个人就完了。所以现在医生到底是要爱这个毒瘤呢，还是抢救这个病人？明白吗？所以如果你光看那把刀，你光觉得血淋淋刀是插在肉里面，那么如果我把它用 YouTube 播出去的话，你说这个人非常残忍，这个是血淋淋的毒话。但如果你把这个镜头稍微往后退，你发现说这块肉不是好肉，这块肉乃是身上一块毒瘤，而且背后你看见是个穿白衣服的医生，那你就知道了，这把刀背后所代表不是恨，这把刀背后所代表乃是爱。对于毒瘤来讲是恨，对于这个人来讲是爱。所以现在问题在这里，如果你光看见局面这个镜头的话，你就不会明白，如果你光读约书亚记你就不会明白，你就会得同样的结论。但如果要知道说约书亚记的解释是根据创出立民生， 那么有一句话是要记得的，就是说有一个罪神是容忍，让它发展发展，经过400年以后，神说我不能再容忍了。所以这个时候呢，你看见那个亚摩利人的罪呢，就已经变成毒瘤了。那么好了，好久好久，你看见神一直是被冤枉，好久好久，许多人认为说神是非常残忍的神。一直到后来前不久，考古学家做了有一些很重要的发现，后来他们才发现这个迦南的宗教是个什么样的宗教。你做梦都不想到，就是圣经中的迦南人是很先进的民族，就是因为他们太先进，连犯罪都是很先进，所以他们的宗教是色情的宗教，是把色情跟宗教混在一起。你想想看，你想想看，因为每一个人都是堕落犯罪的，所以每一个人的心都是倾向卑下的。所以在这个时候，如果能把宗教跟色情结合在一起的话，那一定会得到许许多多的人。所以这是为什么在保罗的时候，在哥林多也这样啊。在哥林多不要忘记，哥林多是个两个港的一个城啊，一个北港一个东港。你知道哪里有港，就哪里有很多水手的地方，哪里很水手的地方，哪里是藏污纳垢的地方，都很清楚的。所以现在你看，你哥林多的城是双料的城，一个有东港还有北港，所以你可以想象得到，你可以想象得起。但是犯罪大家都是不平安的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但是很稀奇，在哥林多的山上，你看一个庙里面有1000个庙妓，不要忘记，就在里面庙妓。那么如果你信仰他们的宗教或者怎么样怎么样的，你里面就平安了，而且呢你能够随心所欲，你要做什么就做什么，而做的你非常非常的平安。问题就在这里，你犯罪不平安叫你做不下去，但是犯罪又能够平安，不要忘记一定有个东西，两个东西结合在一起。所以因着这个缘故，大家记得迦南的宗教变成非常受欢迎的，因为这两个东西是完全结合在一起。那因此完全结合在一起，所以有的时候做儿女做父母的糊里糊涂的，你看见因着犯罪的缘故，就把儿女呢就经过火，所以很多很多事情发生。那因着这种缘故，你看男的和男的行许多羞耻的事，女的和女的行许多羞耻的事，所以那个时候已经有类似像艾滋病这一类发生了。所以不要忘记，因着这个病就刚好在亚洲、非洲、欧洲交口的地方，所以这个病如果很多人来了，他们得了吸引了，然后回去了，把这个病也带回去。如果类似像艾滋病这样的病带回去的话，不要等到今天，在那个时候人类就应该已经靠近了绝种的边缘。所以请大家记得，我们的神不是等2年，不是等3年，等了400年。400年亚摩利人都没有悔改，400年他们越演越烈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当考古学家把这些东西发现出来的时候，我们这些做基督徒根本看都不敢看，我们读都不敢读，想都不敢想。然后你才知道为什么在利未记里面，为什么在圣经里面有的有一个章我们觉得不应该放在里面呢？你看犹太人怎么会犯这种罪，不可能的，不是犹太人犯这种罪，那个时候在迦南地的人就是犯这种罪。那个时候老早就已经有一种的衣服是根本不分男的不分女的，如果你仔细读圣经很清楚的，像在这个身体上 tattoo 这个老早在那个时候就已经有了。所以世界上没有心事，根本没有心事。所以人堕落犯罪，然后呢再以宗教为名，再结合宗教在一起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因为这个缘故，你看很多人就被吸引，因为不要忘记所有商人通通到这一带来做生意嘛，然后再带回去。那么想想看，在这个时候如果神仍旧爱，神仍旧容忍，那弟兄姊妹就没有人类，人类就到绝种的边缘了。所以现在很清楚的，原来当人神把这块地给你，就像神当初不是把伊甸园给亚伯给亚当吗？但等到亚当犯罪的时候，他就污染那块地，所以神就把他从那块地就吐出来了，因为那块地已经变污染，那块地变成长得荆棘蒺藜了。所以你看亚当夏娃就逃到外面去。那现在神做同样的事，当时最早没有错，这块地是迦南人的，没有错，是亚摩利人的，在山上是亚摩利人，在海边是迦南人。但是不要忘记，他不光是个宗教，而且是个社群的宗教。所以有一个罪，神要等他满意，一直满到一个地步， 现在神说我不能再容忍了，明白吗？神一直是宽容的神，到了那个时候神飞出来开，飞出来开始行动不可。所以那个时候呢，神就用什么，就用约书亚做了审判的工具。所以以色列人进迦南为什么把他们赶出去，是因为他们的罪老早神就该把他们该吐出去，吐出去才能洁净这块地，然后人类才能够继续生存下去。否则的话，那一次如果神不把毒流出去的话，那么根本就没有后来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，因为这个缘故你读圣经才会读清楚，才会读明白。我举个例子，现在我们再来看这个生命记第九章，你才懂得那里第九章那里讲什么。这个第四节，第九章第四节，你看啊，神老早知道以色列人进到迦南。